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出神入化，扣人心弦的艺术飨宴，所有人都应该来看真善忍国际美展。法国媒体报道，在巴黎看埃菲尔铁塔兼退出中共，玻璃人的心声。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一周的时事聚焦。2010年4月13号晚间，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台湾高雄县劳工娱乐中心第六场的演出，也是神韵在高雄县的最后一场演出，全场观众反应格外热烈。再来一次生，此起彼落。神韵演员们的出神入化、扣人心弦的演出令观众陶醉其中，掌声与喝彩声不断。中场时，现场观众仍沉浸在神韵所带来的美好中，许多人相约下次再接伴看神韵表演。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高雄县议员许慧玉特别邀请了一位对神韵慕名已久的好朋友一起观赏神韵。他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挡不住神的路》这个节目，感触很深，节目中表达对人性的关怀，还有凸显了真善忍这个真理，这样的演出可以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尤其我是从事政治工作，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今天晚上观赏神韵演出对我而言是一场心灵洗涤的飨宴。许慧玉说，神韵演出许多生活故事可以启发我们的智慧，我很希望这么优秀的节目能够延续下去，让我们社会上多一点善，少一点恶，迈向一个祥和的境界。他还表示，我觉得神韵的演出非常的完美，我很乐意为推广神韵文化传承的工作而努力。高雄县教育处长李代华陪同县长夫人林淑芬前来，李代华面带满足的微笑说道，欣赏神韵的演出，我们身心灵都获得很大的启发和成长，每一位演员都非常的优异，让我们能欣赏到这么高水准的演出，可以说是一场顶级的艺术盛宴。李代华说，今天真是不虚此行，尤其编舞真是非同凡响，把生活中的一些故事生动的演出打动了我们的心，启发我们为人行善，要为自己的故乡，要为社会负责。我相信现场所有观众都会跟我一样，在心灵上获得很大的一个成长。高雄市电影图书馆馆长刘秀英说，自己平时经常接触一些西方的舞蹈，今天看到属于自己中国的古典舞蹈，演员舞蹈的肢体动作非常成熟，非常优美，具有中国独特韵味的舞蹈完全被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看了之后很想跟着雀跃起舞。刘秀英表示，他特别喜欢展现中国少数民族的舞蹈，包括藏舞、卫神欢歌、蒙古蝶舞等，他们的服饰而且还有整个色彩都非常的灵活，非常好看，我看了之后深受感动。他还说，神韵在全世界巡演的讯息，不管是报章杂志或者是网络都可以看到，尤其我们一些爱好神韵的好朋友都会特别推荐大家来欣赏这一流的秀。
古典舞蹈团主任冯慧娟带着舞蹈学生远从台东前来高雄观赏，她说，每次看都很触动心灵，忍不住想要哭。神韵舞蹈编排很成熟，编舞的老师编得很好，真的很棒，舞蹈演员跳得很到位，将中国古典舞蹈的身段表现得淋漓尽致，很触动人心。冯慧娟高兴地表示，已经连续3年带着舞蹈学生来看神韵表演，这次共有6部游览车一起来。他认为佛祖下凡渡人的先皇开圣式、佛法红传的节目，还有天安门的那一段故事震撼，很触动心灵，可以带动大家向善向佛，洗净我们心灵的感触。大家都跟我有一样的感觉，不是只有我看的感动，我是从全场的热度感受到的感动。冯慧娟赞叹地说，天幕让我很感动，配合节目的形态，让我每一年感受到不一样的喜悦。 演出中天神仙女下凡，从天幕上下来，又能够飞上天幕，真的触动我，真的了不起。尤其今年又可以看到现场的演奏，现场的表演，天幕整个融合，让我们感受到最高的舞蹈艺术展现在我们面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从这样的机会让他们感受学习，对孩子的启发相当有意义。冯慧娟表示，明年一定会再来。有泉科技公司副总经理布莱恩·艾罗观赏神韵演出后表示，神韵是一台非常优质的秀，将许多不同类型的艺术表演都结合在一起，包括一流的配乐和完美的舞蹈演出。神韵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都呈现在演出中，真的是一场非常完美的表演，实在是太棒了。爱德华说，舞蹈演员的演技真的非常精湛，女高音跟男中音歌唱家的歌声非常动人，现场乐团的演奏也相当专业。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所有的一切都结合得相当好，让这场秀精彩得无懈可击。爱德华进一步表示，沉浸在如此令人醉心的表演艺术中，欣赏融合音乐、舞蹈和歌声的一流演出，我认为这对我们心灵上的启发有相当大的注意。我会向所有人推荐神韵，这是一场非常振奋人心的演出，真的太美好了。玉山银行林园分行经理张荣辉经由朋友介绍前来观赏神韵演出，他惊叹表演出乎想象的好，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见。他称赞说，神韵的服装配色很漂亮，很奇特，东西方乐器合奏得很好，跟剧情搭配得相当好，达到一个很美妙的境界。神韵重现鼎盛的唐朝文化，追求极善极美的一种境界，让人眼界大开，好像有神的意志在里面。张荣辉感叹，太精彩了，可惜太太没能一起来观看这么美妙的表演，我会推荐给朋友赶快来看。台湾亲善大使吕来申是一名舞蹈家，他对晚会赞不绝口，他说，百闻不如一见，真的是世界第一，精湛的演出令他感动。他表示，我真的很佩服，台下十年功，台上三分钟，因为要练就这么整齐，这么感动人，不简单。他把每一个形象都表达出来，把故事融入舞蹈中，我很敬佩编舞的老师，每一个演员都称得上是一流的，很认真的表演，肢体胜过语言。经常看各种表演的吕来申表示，服装也很亮丽，演员每次出场我都有被震撼的感觉，观众的眼睛整个都亮起来。
2010年3月27号，美国美丽的热带海岛塞班迎来了第四届真善人国际美展，展出了来自世界各地9位画家的作品近30幅。塞班市长唐纳德·佛罗雷斯与大律师马克·韩森均前来观看了画展。市长佛罗雷斯表示，所有人都应该来看这个画展，他本人很受教育，他并祝贺画展圆满成功。
此次画展是由塞班佛学会、当地联邦艺术协会和美国凤凰艺术画廊联合主办，联邦艺术协会负责人安琪·红松、美国内政部官员杰夫·绍尔、美国劳工人权监察官员帕梅尔·布朗、当地土著酋长级人物著名航海家利诺·奥洛派、加拿大知名华人画家陈潇平女士参加了开幕式并剪彩。来宾表示，非常荣幸在岛上能看到国际级的画展，他们认为获得2009年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的金奖画作震撼，真的很震撼人心。在画展举办期间，前来观展的除了当地居民外还有游客，其中有些来自中国大陆，他们在观看画展后有的表示同情法轮功学员。一位美国观众认真观看完画展后，在留言簿上赞叹画展的画作很好，人物刻画很真实，他并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而进来观画的中国游客中，有些勇敢地签了他们的名字，表示支持法轮功。一天下午，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进来观画，他们认真地观看了画展后，其中一位游客要了几张法轮大法好书签，还接受了九瓶共产党一书。当天晚上，他们再次前来观画，其中一位游客倾听了在场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后， 这位游客表示同意三退，即退出中共党团队。还有另外两位中国人前来观画展，其中一位曾是美术老师，看完画展后他赞叹道：画的水平真高呀，写实功力很强，非常佩服这些画家。他对纯真的呼唤、蒙难中原等画作印象深刻。还有两位大陆游客，他们是一对夫妇，丈夫在画展的门外拿了真相报纸和酒瓶，妻子进入展厅观画后拿了一张酒瓶光盘。他说他去了很多国家，都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在讲真相。一位在当地居住的中国人前来观画，当一位画展的导览向他讲解画作人，法轮功学员高蓉蓉因为坚持信仰，他的脸被电棒电击导致被毁容，后来被酷刑折磨致死。这位观众的眼眶中含着眼泪，他表示信仰是不能被打压的，理解了只有发自内心的想退出邪党才能得到神的保护。有些观众对画作孤儿泪很有感触，他们说心好痛，孩子太可怜了。这次画展当地马里亚纳各类新闻及观察、太平洋新闻周报等媒体前来做了采访报道。
法国的网络媒体巴克事实近日发表了一篇关于巴黎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的纪实报道。文章说，巴黎帮助退出中共服务中心，每个星期都在埃菲尔铁塔下的练兵场上迎接从中国大陆来巴黎观光的游客，帮助他们退出中国共产党。
十年前获得法国政治庇护的74岁的邢太太和过往的中国游客搭话：您好，您从国内南方来的还是北方来的？邢太太对三名从北京来的游客说：我们在这里是帮助你们了解中国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真相，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你发自内心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你们不愿意用真名，可以用化名声明退党。邢太太拿出一张写着化名的名单，请他们做选择。在巴黎最受欢迎的化名是铁人，以纪念这个在观光铁塔时做出的决定。每周三次，从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巴黎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的成员都会在练兵场上迎接从中国大陆来巴黎观光的游客。从2008年开始至今，已经有大约10000中国人在铁塔脚下退了共产党。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得到法轮功的支持，法轮功在中国受到残酷迫害，但在世界114个国家都有人练法轮功。退出中共服务中心是全球性的，在有中国游客的大城市都有其组织，并得到当地政府的许可。一走下旅游车就会看到欢迎的横幅，有一些人在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的展台旁停下来，假装拍照铁塔，其实却在认真地听着从高音喇叭里传出的用中文播出的信息。巴黎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特朗先生说，从表面上看，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其实在他们的心中却明白了很多东西。几年来，已有7000万人退了党，那些旅游者起了很大的作用。特朗先生说，中共政权很难控制局面，游客们出国之前就知道我们协会的存在，他们的领导不让他们接受我们的资料。中国游客乘大轿车在10几天的时间里穿梭游览欧洲，在他们所到之处都有退党服务中心迎接他们，这也让他们的思考在旅途中有一个成熟的过程。特朗先生说，有可能他们在日内瓦拒绝了资料，在巴黎偷偷地拿了，在罗马也许问一些问题，最后在伦敦签名退了。在欧洲第一次见到法轮功时，他们总是会很吃惊，因为中共说全世界都在镇压我们，所以当中国游客看到打出的横幅时，才意识到他们听说的那些都是假的。这时一对中国人正好走过来，特朗先生走到他们的负责人面前说，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要退出中国共产党？ 这位男子说，退完了，五年前退的，我是在国家警察部门工作的，我支持你们。在这位负责人的建议下，全团的人都同意退党了。旅游车的下一站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在那里他们也许会遇见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的西班牙分会。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玻璃人的心声。
河北省丰润区大树村有一位名叫桂兰的农村妇女，今年52岁，从1998年开始腿痛，常年的腿痛使她不能正常走路，两腿痛得不能伸直，严重变形。到2008年8月初，桂兰感到全身加重疼痛，去丰润区人民医院检查为肾衰竭和骨质乍纹，随后转到唐山二院骨科医院检查为肾衰和骨质疏松，医院只做了牵引，四天后一看无效，只好又转院，到唐山市工人医院治疗10天，医生一看桂兰骨质已糟，不能再治疗了。医生找到陪床的桂兰的女儿，告诉她她的妈妈已经成玻璃人了，就是骨头特别脆，叫她妈妈回家养着吧。于是桂兰的女儿通知了父亲，父亲从医生那里了解了详情后一下昏倒在地，医生赶忙又抢救她，她醒来明白后只好无奈地用担架把桂兰抬到车上拉回了家。到家门口时，女儿伸手要抬担架，司机说不行，得找有劲儿的，稍一动病人就受不了。这时桂兰的丈夫轻轻把桂兰背在背上准备进屋，没想到就这轻微的一动，桂兰的肋骨就折了2根。从这以后，桂兰不能翻身，大小便和吃饭全靠丈夫和别人伺候，每天她只能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地躺着。桂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天以泪洗面。这时有一位法轮功学员经常来看他，告诉他大法好，并叫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桂兰心想，医院都治不好，谁还能把我的病治好呢？他也没往心里去。后来又有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真修大法一切都会好。这回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听，他一听法就觉得好，他开始认认真真的听法，越听越爱听。到28天时，法轮功学员告诉他，师父讲一念之差有不同的后果。桂兰想，我要站起来。奇迹发生了，被医生诊断为玻璃人的他真的站了起来。那位法轮功学员扶着他，并能下地慢慢行走。桂兰悲喜交加地说，我在床上躺了7.5个月，要不是大法救我，我早就没命了，是大法使我再生。现在桂兰身体健康，脸色红润，能干一切家务。她丈夫说，当时我算计手里还有多少钱，钱花完了，人也完了，我也对得起她了。眼看就要家破人亡之际，大法救了她，也救了我们全家，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大法才好。